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路加福音》三章一到二十三节。现在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内容重点。《路加福音》三章一到二十三节，这段经文所讲述的内容呢，是包括了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，耶稣的受洗，以及耶稣的家谱。在公元十四至十七年，该撒提比流做罗马的君王，而比拉多就是罗马政府指派管理犹太省的巡抚，他的级别相当于今日的省长。希律和腓力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他们的父亲就是残暴的大希律，在二十年前已经死了。希律、腓力、比拉多和吕撒列显然是有同等的权利去管理他们分封之地，亦都效忠于罗马帝国，并且是有责任去维持他们管辖地区的和平的。按照犹太人的律法，大祭司是只有一位，亦必须是亚伦的后裔，受神的委托，并且要终生成为大祭司。但是当时的宗教系统呢，已经败坏了，罗马政府自己委任宗教领袖，以便呢更加有效地去控制犹太人。表面上看来呢，罗马当局已经废绝了犹太人所委任的大祭司亚拿，换了呢亚拿的女婿该亚法来到去担任大祭司。但是亚拿就仍然保留着大祭司的头衔和权力，因为犹太人相信大祭司的职分是终生的，他们仍然称呼亚拿做大祭司。腓力、希律和该亚法是巴勒斯坦地区权力最大的领袖，但是他们的光芒却是被一位来自犹太旷野的先知所掩盖了。神拣选了施洗约翰作为主耶稣的开路先锋，并且藉着施洗约翰的说话，这一位开路先锋胜过当时任何一位伟大的领袖。我们经常会以自己的文化标准，就好像权力、财富或者外表等等来衡量别人，却会因此忽略了真正伟大蒙神拣选的人。人伟大与否呢，并不在乎他拥有什么，而是在乎他对神的信心有多大。让我们来学习约翰，将自己完全交托给神， 让神透过我们来到去动工呢？施洗约翰在旷野传讲悔改之道，悔改呢是包括两个方面的，是要自觉地离弃罪恶和归向神。如果我们要罪得赦免，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。我们不可以说相信耶稣，但是仍然按照自觉的喜好和自我的道德标准来生活的。我们不可以忽略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因为这样只会使我们在罪中是越陷越深的。如果神向你指出你生活里面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罪恶，那你就必须下定决心靠主去离弃这些罪，要单单信靠和仰望神，让神来引导你走上正确的道路。路加福音是写给非犹太人的，作者用以赛亚书说明救恩是赐给全人类的。施洗约翰亦都呼召所有人预备迎接耶稣，其中当然包括你和我。无论你的地位几高，权势几大，你都要预备自己去见耶稣。不要觉得自己是局外人，更加不要以为福音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每一位愿意悔罪跟从主耶稣的人都不会被拒于神国的门外。约翰用水施洗，洗礼象征洗去罪恶，和他所传讲的悔罪和生命改变的信息是相辅相成的。而耶稣就用圣灵和火施洗，洗礼更加包括遵行神旨意所需要的能力。圣灵的洗在五旬节那一天应验了，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当时有好像舌头一样的火焰显现降临在信徒身上，使到他们有能力用多种语言去宣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。火的喜乐也都象征圣灵的工作，要将神的审判降在拒绝悔改的人的身上。路加福音强调了耶稣人性的一面，耶稣出生于卑微的家庭，除了牧羊人和博士之外，他并没有向任何人宣告他的出生。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这个是主耶稣开始传道的初次公开宣告。耶稣没有去到耶路撒冷，没有和宗教领袖在一起，相反耶稣是来到约旦河的，和愿意悔罪的人一起。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曾经到过圣殿，他明白自己的使命，而十八年后主耶稣年满三十岁，藉着洗礼他就开始实践这个使命。耶稣祷告的时候，神向他说话，认同他的决定，于是神藉着耶稣基督介入了人类的历史，成就了他对人类的救赎计划。圣经里面多处地方同时提到三一真神的三个位格，即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耶稣的洗礼就是其中一处提到三一真神的。根据教会的传统讲法，独一的神是有三个位格，但是本质却是合一的，彼此是同等的，亦都永远并存的。没有任何解释可以将这种复杂的关系和当中的力量是描绘出来。自然界当中亦都没有可以用作完全相类比的一些事物，因为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存在者有三位一体的关系。我们提到希里，族谱当中的希里可能是约瑟的岳父，因此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到三十八节所记载的就是玛利亚的家谱。路加可能是亲自从玛利亚那里得到这份家谱的。由于路加福音重视妇女的地位，将玛利亚的家谱详细记载下来，这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， 强调亚伯拉罕同所有犹太人有密切关系，因为马太福音主要是针对犹太人而写的。路加福音的家谱呢，追溯到人类始祖亚当，是要强调耶稣人性的一面，他是全人类的救主。路加福音的写作对象是针对希腊人或者外邦人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研读和分享了。主耶稣被撒旦试探，这些试探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。试探的层面很广泛，主要有三方面。第一，撒旦要主耶稣将石头变成食物，来到满足身体的需要。食物本身并没有错的，因为食物能够供应身体机能的一切营养，身体是需要食物的。这个时候主耶稣很肚饿的了。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？用无比的能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，那就是自私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马太福音四章四节，主耶稣必须证明一个重要的原则和真理，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这样和唯物主义的人他们的看法呢，是完全不同的。因为他们会说吃喝玩乐啦，因为明天就要死啊。我们的主在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，他是拒绝了世界所流行的哲学的。第二，撒旦要将天下的万国给主耶稣，万国充满了残忍的武力和政治上的阴谋夺权，战争变成了一种的生活方式，仇恨和恐惧就好像鞭一样抽动着民心。这个就是撒旦的阴谋诡计和诱惑人犯罪的方式了。撒旦要透过这些关系将世界的万国给主耶稣。人是必须自觉悔罪才能够进入神的国的。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那里记载，主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而在马太福音四章十节，主耶稣的回答是非常坚定的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五节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听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争战。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信服基督。第三方面，撒旦诱惑主耶稣从圣殿顶上跳下去。对于主耶稣来讲，如果要让群众认同他的身份和任务，这个似乎是一个合理的程序。但是主耶稣是要选择一条更加困难的道路来到登上宝座的。耶稣在戴上荣耀冠冕之前，首先是戴上荆棘的冠冕。有位学者很简洁地说，轻视神呢有两种方法，其一是忽视神的能力，其二是利用神的能力。这两种方法呢都是罪来的。什么都不做，单单口头上面念念有词的话，神会藉着乌鸦供养我们呢是很容易的。但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九节，神是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例如去外国的宣教士呢，其实是必须学习当地的语言的，神是会帮助他的。我们是神的伙伴，并不是神的傀儡。有位宣教士想到他父亲在缅甸所遭受的苦难，就说如果我们没有遭受苦难就成功呢， 这样是因为在我们之前的人已经受过苦难。如果我们遭受苦难而没有成功呢，这样就是为了后来的人能够得到成功。主耶稣拒绝错误和虚假的属灵立场，他的回答令人震撼，正如《生命记》六章十六节记载的样，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。事实上，主耶稣在家乡拿撒勒开始传道的时候就已经被人所拒绝了。在会堂，耶稣藉着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发出了惊人的宣告，说先知的预言已经应验在他身上了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，
路加福音四章一至二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，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日子满了他就饿了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受到撒旦的试探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这一次的试探，而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这个事件，是因为约翰福音所描写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强调的是耶稣的神圣，其他福音书强调的是主耶稣的人性，主耶稣好像一般人一样受魔鬼撒旦的试探。在路加福音当中，耶稣是以神子的身份出现的。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那里说，以挪士是塞特的儿子，塞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这个是玛利亚的族谱，一直追溯到耶稣基督的始祖亚当。身为亚当的后裔，主耶稣和我们一样，在人类起源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身为人类，耶稣亦都好像我们一样，在各方面都会受到试探的。但是耶稣并没有犯罪。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有一种恐怖又可怕的黑暗临到他身上，这些是令人心惊胆战却又难以理解的。有一种看不见的恶势力隐藏在耶稣的周围，主耶稣被黑暗和毁灭的势力所包围，他为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作出奋战，最后亦都为着全人类，为到你，为到我而赢得了胜利。当我们看主耶稣受试探这件事的时候，有几件事值得我们留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身为人的神子是必须被圣灵充满才能够面对试探的，单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没有办法面对世界的试探。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保罗说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听众朋友，你同意这个真理吗？罗马书八章三到四节保罗又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作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所以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保罗下结论说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在生命记的八章二节，神话给以色列人听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换句话讲，神在试验以色列人，神绝对不会用邪恶来试验任何人的。马可福音说，在主耶稣受试探之前，圣灵将主耶稣吹到旷野去，即是说主并没有自己去找试探。根据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的记载， 即使在客西马尼园，主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。主的试探呢，并不是在四十日结束的时候才开始的。路加福音说，试探结束之后，主就饿了。这四十日，耶稣是受到魔鬼的试探的。在旷野的试探结束之后，撒旦仍然不停地去试探主。在客西马尼园，撒旦进行了另一波的攻击。路加福音四章十三节说，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我们必须明白，撒旦是魔鬼。圣经讲得很清楚的，魔鬼会以各种形式出现，好像古蛇、天使等等。当撒旦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呢，他是不是以人形来出现的呢？他是不是以灵体来出现的呢？亦或以光明天使这样的形象出现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主和魔鬼面对面来去对决。我们必须明白，撒旦真的很狡猾的。有时候他是敲叫的狮子，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有时候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。即使是面对着神的选民，撒旦亦都会想尽办法去欺骗他们。正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所记载的。主耶稣受试探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试探这个字有双重意义。一种意义是煽动和怂恿人作恶，另一种意义是诱使人犯罪。如果一个人被引诱做坏事，就表示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力量可以使到他屈服的。除非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力量能够使他屈服作恶，否则他所受到的就不能够称之为试探了。但是这样对主耶稣基督来说呢，是不适用的。正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那里所记载的，基督是可以说，我不再跟你多说话了，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将到，但是他并不能够影响我的。每一次撒旦来到找我们，总是可以捉住我们的弱点的。根据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的记载，我们的主是圣洁的，没有邪恶，没有玷污，远离罪的。试探基督不是要试探他会不会做坏事。试探这个字也可以有另外不同的用法的。创世纪二十二章一节说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在旷野四十年，神也都检验或者是试验着以色列人。这样就引发一个问题，主耶稣基督会跌倒吗？是不会的，主耶稣不会跌倒的。这样的话，这些是合理的试探吗？其实这些是试验。所有新的产品都要经过试验的，例如轮胎和汽车要经过试验。在电视广告里面，厂商会展示给你看他们最新型号的那些车，你可以看到他们揸着的车经过那些最恶劣的路段，部车可以经受得住这些最恶劣的环境的考验。它每个零件都要经过试验的，因为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，其实都会影响厂商的声誉和诚信。主耶稣基督是不会跌倒的。这样这些可以算为合理的试验吗？是的，是试验来的。我想用一个简单的故事去说明这个事实。有一个地方，夏天的时候水源严重不足，溪水是干的。在冬天，充沛的水源却可以浮起成石船。有一年那个地方出现水灾，洪水冲淋了河上的铁路桥梁。铁路公司的工人立即来搭建一座新桥。当新桥完成，他们放了两个火车头在桥上，汽笛的声音充满整个小镇。那人从来没有听过两个火车头的汽笛是同时这样响的，所以每个人都走到桥边去看看热闹。总共来了27个人。 当中有一个好勇敢的人就问，喂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工程师回答，我们试验这座桥。年轻人好奇，你们认为这座桥会断吗？工程师带着嘲笑的语气说，当然不会啦。年轻人觉得大惑不解，就问，如果你们知道桥不会断，那为什么要将火车头放在桥上面呢？工程师回答，这样做是为了要检验到桥不会断。这个就是撒旦试探主的理由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救主是圣洁，没有邪恶，没有玷污，远离罪。凡靠着主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主都能够拯救到底。主被试验的方式永远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当被试验的时候，我们的忍耐会有一定的极限。当达到这个极限，我们其实是会崩溃。不过在崩溃之前，压力会被拿走。但是压力不会从我们主的身上拿走。他经历三重试探，分别是身体上、心理上和心灵上。耶稣受到魔鬼的试探，这件事所以发生是父神允许，目的是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有时都会受到来自神的试验，目的呢是为了证明我们的信仰，也都进一步坚固我们的信心。神并不会诱惑人去作恶，那种试探都是来自撒旦，亦都是出于人偏邪的心。人有时要求神赐给自己一些与信仰不符的东西，以此来到试探神。这样不单只是亵渎神的行为，其实都是自我灭亡的途径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如果有任何读经上面所遇到的问题，你是可以主动提出，让我们更多的交流分享。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